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上午是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9到10度。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二级，等级较低。关注一下天气趋势啊，明天是晴转多云到阴的天气，而后天则是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的天气。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今天正风热线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本周直通12345的相关内容。
城市更新项目旨在提升城市风貌，改善人居环境，是惠及群众和商户的民生好事。然而海州古城中大街的一位商户却因城市更新项目陷入了门头漏雨的困扰。
2024年下半年，为了契合古城历史风貌，提升街区整体形象，海州古城城市更新项目为中大街临街店面免费统一改造仿古门头。改造完工后，自头连接处有明显的缝隙。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连进行了维修处理，但由于房屋结构特殊，交接处的防水问题复杂，但仍能清晰看见地砖长期被污水浸泡的痕迹。吕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一段污水横流的视频。
冬天他就这里也不结冰，因为我们路政干什么都撒得有盐，他也不结冰，但是他就是一直有水，他干不了，一直在这里阴着。然后这个砖头它比较松，老是顾客有时候他踩到会，包括过路行人踩到会碰到身上。
污水直排让这里的路面常年处于潮湿状态，给过往行人和商户
是楼上的住户的水，后来有一看有那种洗衣水有那个味儿。
夏天 三楼的住户将这个管道给封闭掉，三楼的住户都是不同意的。住建部门呢也联系了海州区的排污中心，排污中心呢将于近日到现场来看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去很好的帮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20条明确规定，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分流区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目前社区与相关部门已启动联合处置流程，督促违规住户限期改接管道，同步修复受损路面，消除出行安全隐患。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
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品牌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把假，它和清明节的假期衔接。给中小学生将会推出免费乘车的福利，也就是客流的变化，并且动态的要加密班次。比方说花果山景区的话，会加密游一和18路的班次，同步安排接驳运力，随时的响应，保障景区客流快速的疏散。桃花涧景区呢，因为现在正值桃花节啊，所以说公交3路和4路打造了桃花涧专线，适时的加密了班次，同时北运港站的直通车为学生假期离校提供了便利。节后的话呢，在北运港站备足43台运力，开通到大学城的定制的直通车，全力的保障学子顺利的返校。4月的4号到5号是一个祭扫的高峰，公交部门呢也会实时的关注早上的客流情况，保障途经青龙山公墓的5路、122路祭扫专线正常的运营，满足市民的祭扫出行。而在南城庙会期间，公交8路、17路、22K 和 K1路将会设为南城庙会专线，安排管理人员现场值守。对一些途经连云港站以及市区商超的线路，每天呢也会备勤足量的机动运力，随时的做好。
茶，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 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啊，今年是我们江苏首个中小学生的春假啊，是从4月1号到3号。而2026年的清明放假的时间呢，则是从4月的4号到6号。届时呢，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呢会在20度以上。而假期呢，高速公路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免费同行的，免费的时间段是4月4号的0点到4月6号的24点。和中小学的春假形成了一个六天连休，它就叠加了祭扫加踏青加亲子游，所以说预计日均的通行车辆大概会达到461万到478万辆次，同比会增长大约 10%， 和平时相比的话呢，增长和这个特点就是跨省的通行增加会比较明显，尤其是东西方向尤为集中。预计呢，像 G2 京沪高速的苏西段、 G4 沪蓉高速、 G40 沪陕高速等东西向的通道流量会比较大，和苏皖以及苏沪省界通道的流量也会增加比较明显，但是呢，也不会出现像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来出行，因为清明期间受到清明祭扫的影响，高速公路牧区周边的流量会增长比较明显。4月5号也就是清明的这一天，高速公路收费站早晚双峰的流量预计和平时相比会增加 50%， 高峰的时段会预计延长一到两个小时，早高峰会集中在8点到12点，晚高峰的话呢会集中在16点到20点，建议大家呢尽量的避开高峰的时间段，错峰的出行。另外呢，还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线路来出行。清明期间，特别是集中祭扫的时间段，高速公路拥堵的路段平均的通行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或者说收费站，合理的错峰出行。这有一部分路段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走普通的公路，就是如果说发现前方拥堵的话呢，及时的选择其他道路来进行绕行。前往牧区祭扫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路段拥堵的情况选择平行的普通公路来通行，这样呢可以避开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的高峰，节省出行的时间。自驾出行的朋友呢，特别需要注意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途中呢全程要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行驶，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遇到堵车的时候排队依次通行，非紧急状态下不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控制行车的间距，千万不要争道抢行，还有呢就是抢行变报警。交警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要在故障车辆的后方摆放警示标志，打开双闪，人呢要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安全的地带，千万不要随意的走动。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是乘坐客运车辆的话，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客运场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不要在收费站外啊或者高速公路旁边拦截车辆上车，也不要乘坐超员车、非法营运车、无牌无证的车辆。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早间的九点到十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继续来关注有关出行方面的消息。近日，赣榆区的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以及赣榆区的交管支队赣榆大队也发布了通告，主要涉及到呢有关道路封闭施工方面的信息。那因为施工的需要，要封闭镇海西路和204国道的交叉路口来进行公路的占用作业。这个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一个月啊，从2026年的4月7号一直到2026年的5月7号结束。这个路段要进行204国道改扩建高架桥第185跨钢混的组合梁安装等施工作业。所以说涉及到有一些车辆需要来进行绕行。我们来和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可以绕行哪些路段。首先呢，如果说您是沿204国道由北向南行驶的话，如果说前往204国道东侧，也就是镇海西路的车辆，可以继续直行到香港路和204国道的交叉路口，然后左转掉头往北行驶之后右转进入到镇海西路。而如果说您是沿204国道由南向北这个方向来行驶，需要前往204国道西侧的402省道的车辆的话，可以继续直行，然后到跃进路和204国道交叉路口，同样也是左转掉头往南行驶之后右转进入到402省道。如果说您是沿镇海西路由东往西这个方向行驶，需要直行进入402省道，或者说左转进入204国道的车辆，可以在镇海西路和204国道交叉路口右转，然后进入到204国道，然后行驶到跃进路和204国道交叉口之后左转掉头。如果说您是沿402省道由西向东行驶，需要直行进入到镇海西路或者左转进入204国道的车辆的话，可以沿402省道和204国道交叉路口先右转进入到204国道，然后行驶到香港路与204国道交叉路口之后左转掉头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要有序行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774 85461350854744。今天是2026年的4月1号啊，在3月底的时候，海州区2026年第一批的育儿补贴已经到账了。不知道大家申请的朋友啊，有没有看到这笔钱。第一批发放的范围呢，主要是1月1号到3月15号，已经发出了申请，并且已经通过了审核的这一部分家长啊。如果说你想知道这笔钱有没有到，你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线上的话呢，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然后查看账户的入账记录。线下的话呢，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到你的开户银行的网点或者 ATM 机来查询一下余额和交易的明细。如果说你没有查询到自己有这笔入账记录的话，大概率可能就是发放失败了。为什么会发放失败呢？大概的原因有这样几种。第一个就是你当时提供的这个银行卡的卡号是错误的。第二个呢，就是账户的状态是异常的。第三个呢，就是你的户名是不符的。还有呢，就是开户行的信息是不全的。遇到了这几种情况的话，你该怎么来处理啊？有三种处理的方式。第一，就是比方说街道啊、镇啊，或者说村里啊、社区的工作人员，应该会逐一的联系发放失败的申请人，然后协助你们核对并且修改收款账户的信息。当然了，这个后续呢，这个小程序就是育儿补贴的小程序，也会退回发放失败的申请。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在小程序的页面里按照提示及时的进行修改就可以了。如果在信息修改完成之后，一定要记得再重新进行提交。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啊，就是大家在小程序当中提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小程序重新提交的像收款的账户、姓名、身份证号码这些信息，必须和你提供给这个街道啊或者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可以避免因为信息不一致而导致再次发放失败。另外呢，就是要保证您的账户的状态是正常的，你要确保你的收款的银行或者说社保卡是一类账户，而且如果说是社保卡的话，要激活金融功能。账户的话呢，要保证没有冻结、没有销户、没有过期。这次没收到的话呢，也没关系啊，因为基本上大家只要提交了之后，会按照季度集中的来统一进行发放。比方说3月15号之后你提交并且审核通过的话，你可以等到6月底的时候再看一下。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江苏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问题。目前呢，江苏省已经全面的启动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符合条件的老人呢，每个月最高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补贴，用于抵扣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的费用。那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应该怎么来领？可以用在哪些服务上？这个消费券又如何来领取？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啊，就这儿有市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直接发现金吗？是直接发钱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不是直接发钱的啊，它是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来发放，它通过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 APP 来申请和使用的。养老券呢，可以用在就是抵扣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的费用，但是不能够折现，不能够套现，不能够转让。为什么要发消费券而不是发现金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确保补贴是真正的用在养老服务上，让老年人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而不是会被挪作他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有关江苏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问题。这有市民咨询说哪些人可以来申请，他说呢，自己家老人的户口呢是在外地的，但是在江苏呢也住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能不能来进行申请？首先明确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这个申请的条件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要年满60周岁，第二，是依据国家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已经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都可以来进行申请，第三个，它是没有户籍限制的，只要是你在江苏省内常住就可以来申请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比方说孩子啊是在外地来工作，父母呢就跟随这个子女啊在外地帮助他带孩子啊，或者说料理家务等等，可能老年人的户籍呢压根就没有转入到江苏来，但是呢因为一直生活在儿女的身边啊，就属于在江苏省内常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都是可以来申请的。当然了，不是所有的 这个刚才提到的条件的人都能够申请啊。有的是有三种情况吧，他是不可以来申请的。第一个就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的这部分人员。第二部分呢，就是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补助的这部分人员。第三部分就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这个人员。这三类是不在这次的政策范围当中的。有的市民比较关心啊，说这个消费券可以用在哪些服务当中。如果说家里的老年人，哎，他只想短暂的到养老院去住一段时间，可不可以用啊？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消费券可以用在哪些服务当中。消费券的服务范围还是比较广的。第一个就是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像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还有康复护理、辅具的租赁和健康管理等等。第二种呢，就是机构的养老服务。当然机构养老服务它也分成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常理解的啊，就是长期的住养，就是你住在养老机构30天或者30天以上了，就是一直在这儿常住的。还有一种叫做短期服务，哎，比方说喘息服务和日间的托养服务。但是呢，有一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每一个月啊，每一位老年人只能够选择一类服务使用消费券。也就是说，您可以在机构、居家上门、还有喘息和日托当中四选一，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了，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那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每个月能够补多少钱，怎么补的问题。每人每个月最高可以补贴800块钱。怎么补啊？应该这么来说，它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话，会按照服务自付金额的 50% 来进行抵扣。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家里的老年人每个月可以享受这个住洁的服务啊，打个比方一个月要1000块钱，用消费券的话可以抵500，这样只需要自己掏500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机构养老服务，这个呢是按照服务自付金额的 40% 来进行抵扣。比方说家里的老年人住养老院，每个月要花1000块钱，然后用消费券的话呢可以抵扣40% 啊，那就抵扣400块钱，自己呢只需要负担600块钱就可以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长期护理保险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长护险。如果说现在的老年人正在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话，会先扣除长护险报销的这一部分，然后剩余自付的金额再按照比例来进行抵扣。比方说家里的老年人属于居家啊，就是住家护理的这个对象，每个月呢他可以享受长护险的报销，每个月长护险可以给他报600，然后他这个居家的这种居家的这个护理对象每个月的服务费用呢是1500，那就要用600先把这个长护险的这个报销部分扣掉，就是1500把这个长护险报销的部分600扣掉，扣了之后是900。本来呢这900块钱是老年人自己需要掏的啊，但是现在因为有消费券了啊，他是居家嘛，居家的话他是按照 50% 报销的，那消费券再给他报个450，实际上就是这个老年人自己每个月拿450块钱就可以了，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啊？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养老服务的总费用是1500，但是用了长护险报销，用了这个消费券之后，他自己只要掏450就可以了，少了1/3还要多。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当中呢，我们重点和大家来关注江苏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问题。这有市民想了解一下，这个消费券怎么来领？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该怎么办？这个没关系啊，就是说你可以帮助他代办也可以的。就老年人本人或者说是其他比方说配偶啊、子女啊、亲属啊、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养老机构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他代办，可以直接在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 APP 当中注册登记，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系统会根据评估的结果自动的来识别，哎，这个老年人符不符合相应的条件。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以在每个月的一号开始在线来申领当月的消费券。如果说家里的老年人过去的时候没做过这个专业的评估，不妨呢可以通过民政通上面有一个自评啊这个栏目来测评一下。自评如果说达到中度以及中度以上等级的，再申请专业机构来进行评估。这个消费券呢当月是有效的，下一个月就作废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使用，避免浪费。那老年人怎么来了解到底有哪些服务机构可以提供服务呢？大家可以登录民政通之后进入到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板块，就可以查询到全省通过了审核的可以提供居家社区机构服务的服务机构的名单。老年人或者说家里的亲人可以根据服务的项目、服务的标准、收费的标准等在线来提交服务预约申请，机构呢就会主动的跟你联系来对接。当然在这儿我们建议大家啊，这个买东西有点像要货比三家，建议大家选择相应的服务机构的时候也要多比较几家，选择最适合老人需求的。那这个消费券该怎么用呢？是我先把钱给了相应的社区的养老机构，或者说正式的这个养老机构然后再给我，还是怎么情况？这个不需要啊，就是老人在选定了服务机构并且完成服务之后，消费券自动的就核销掉了。核销掉了之后，就是说老年人自己只需要支付剩下的本身需要自付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次针对的就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这个中度这个词儿啊，到底应该如何来衡量？就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来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失能，失能到了什么程度？按说呢，这个是需要有专业机构来进行评估的。但是因为这个评估的话，它是需要承担费用的啊。如果说经过专业评估认定这个老年人是中度和中度以上失能的，你是可以申请最高100块钱的评估券的抵扣评估费用的。但是如果最后评估下来的结果家里的老年人是轻度失能或者说能力完好，那这个评估费用是需要你自己来进行承担的。所以说就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啊，来评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可以先登录民政通，它有一个自评的这个环节，你先自评一下， 因为呢，评估的结果总是五个等级嘛，最低的叫能力完好，还有就是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如果说自评的结果，就是你在民政通上自评的结果达到了中度或者说中度以上的话，建议你再申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给你来做评估，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还有的市民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问题其实也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家里呢有老年人住在家里，但是呢可能也达到了中度、中度以上的失能，家里人呢因为都要工作嘛，就是为了照顾方便，哎，在家里给请了一个保姆，就有的人就想了解一下家里请的这个保姆能不能用刚才说的这个消费券，就是800块钱的消费券来支付工资或者抵扣呢？这个得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是就是老年人或者说自己家里的家属直接雇佣的，哎，比方说你通过中介找的，或者说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家里的这个熟人啊给你介绍的私人的保姆，这个是不适用消费券来支付的。如果说你这个保姆是通过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民政通的这个库里他提供的养老服务机构派驻的话，这个是可以用消费券来支付的。那这个政策到底会不会一直有呢？那这一次的补贴项目全省的实施周期是12个月，也就是说从2026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结束。后续是不是还会延续，这个会根据国家政策来确定啊。所以说家里的老年人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抓紧来申请就可以了。今天刚是4月1号啊，你再来申请，就是这个月已经开始可以来进行申请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